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现在真好，
岁月正好。
岁月正好，事事关心。我是张凡，
我是李诺。
那今天呢，就要来谈一个话题，就是在平凡的人生当中去践行与神同行。你看我加了一个修饰啊，在平凡的人生当中。
嗯，
为什么要加这个词呢？其实是基于啊，我最近常常在想的一个问题，就是在宏大叙事背后有很多很多默默无闻的人，不被纪念的人，他们的生命，他们的生活是如何的。我们在讲历史的时候通常都是讲宏大叙事嘛，
就是英雄嘛，
或者说君王的更迭，讲战争，
对，
讲灾荒，但是背后是一个又一个具体的人。那这些人呢，是不被宏大叙事所描述的，顶多是一个数字。所以我就想，在平凡的人生当中，怎么样去践行我们的信仰呢？我真的去找了一个人啊，找到了一个人叫以诺。其实以诺是在圣经当中常常被提起的一个人，
对，
在人们的信仰当中也是被提起的一个人，
很特别。
但是这样一个特别的人呢，却没有丰富的人生履历被记载下来。
就是这么特别的人找不出他的特别之处。
你看圣经当中关于他的记载呢，我读一下这几节经文。在创世纪第五章21-24节，以诺活到65岁，生了马土撒拉。以诺生马土撒拉之后，与神同行300年，并且生儿养女。以诺共活了365岁，以诺与神同行，神将他取去，他就不再世了。我不是说那些被丰富记载的圣经人物不好，至少呢，我们读创世纪的时候，读约瑟的故事非常的精彩，不断的记载他
跌宕起伏，
对吧？读雅各的故事也是非常精彩，但是以诺就这短短的几节经文就把它给总结了，你不知道他做了什么但是非常清楚他很特别，他没有经历死亡，他被神取去。李诺觉得这样一个记载会带给你怎样的思考？
就是很多的时候我们都会觉得我们的生命应该要经历怎么样子的一种状态，才能够显明我们是神的子民，才能够显明我们是神所爱的。但是正如传道书里面其实也说过，你只管平平安安的欢欢喜喜的吃你的饭，快快乐乐喝你的酒。就是那段经文里边，他好像是不是在倡导你作为一个信靠上帝的人，你就安于享乐就行了？其实不是的，他更多的还是在强调我们哪怕就是在生活一些琐碎一些点滴当中，同样能够见证上帝和荣耀上帝，以及活出上帝的心意来。
对对对。
那么也就是说，以诺的与神同行300年的时间，他本质上就是在告诉我们，他不过也只是过一个正常人该过的生活。
对，我觉得呢，作为一个个体，我们会有一些纠结。作为我自己呢，我总想着要做一点什么事，
或者试图证明什么。
对啊，证明什么，或者说我要有一些身份，
对，
我要有一些标签，
对，
这是对自己。那我们对别人呢，我们对别人的话也总是试图去探究他做了些什么，
对，
他拥有什么，
是
他成就了什么，
对，
来衡量他，来标榜他，来定义他。
尤其是作为信徒来说，我们说与神同在与神同行是一件非常了不得的事情。
嗯，
那么他究竟做了什么呢？
嗯，
这当中有什么秘诀呢？
那我就问你，那以诺做了什么？以诺他何德何能？
嗯，
他拥有这个独特的经历。
嗯，
他被神取去。
其实我们如果看弥迦书的话，经文告诉我们说，耶和华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
嗯，
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接着就是与你的神同行。
对，
所以如果这个经文的表达没有出入、
嗯、
以及这个教导是上帝非常清晰的旨意的传达的话，
嗯，
我们也可以认为以诺的那300年的时间说与神同行、嗯、可能就是一种普通生活中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
嗯嗯，对，就是这样子。其实呢，我最近不是在读那个教会历史的书嘛，
嗯，
我就有一个习惯，就是我读到一些我认为比较好的语句呢，
嗯，
我把它给摘录下来
啊
啊，其中有一句话，我觉得它挺好，可能也是刺激和触动我想去谈这样一个话题，就是早期教会呢，确实很多人他们出身是很卑微的。
啊，
当然呢，在保罗的书信当中也曾经提到过了。
对对对，
就是你们当中论到出身，你们其实
比我好的不多，
有智慧的不多等等，就是他们的出身是很卑微的。
对对，
他说呢，对于他们来说呢，被接纳为万王之王的后裔这一个事实，给他们带来了极大的喜乐。这在他们的崇拜，在他们的艺术，在他们的共同生活，包括英勇殉道当中都可以看到。
嗯，
对吧？
嗯，
大多数基督徒的日常生活是枯燥乏味的平淡日子，这是所有社会中的穷人都必须过的生活。但是呢，他们因为对新光明的盼望而感到喜乐，因为新光明将消灭他们社会中的黑暗、不公以及偶像崇拜。这里面的关键就是说，大多数基督徒的日常生活都是枯燥乏味的平淡日子，没有什么特别的。
嗯，
这是所有社会当中的穷乏人、穷苦人、贫穷人都必须过的生活。
对，
但是呢，在这个当中他们有盼望。
是的，
他们有喜乐。
嗯，
而他们的盼望和喜乐呢，促进他们，也激励他们去与神同行。
嗯，
他们没有被记载下来。不是宏大叙事当中的某一个伟人。
其实
我觉得这个很激励我。
其实说到这里，我就突然想到了以利亚先知的那个时代。
嗯，
当以利亚向神说，
嗯，
你看这世代的人多么的悖逆啊，我愿意起来就是为着你的名而征战的时候，上帝也告诉以利亚，我还为我隐藏了7000个未向巴利跪拜的人。
我曾经被一个人拉进一个微信群，
嗯，
那个微信群叫剩下的7000人，
剩下的7000人
我吓死了。所以那个微信群呢，大概不到100人，大家总会觉得，我要跟他人在一起，共同来做点什么事情。
嗯 嗯, 嗯。
但是，我看到的就是这些人，我们的信仰好像没有让我们脱离以前的处境。
嗯，
就是。我的处境还是我要面对的处境。
对，是的。
但是这个处境带给了我一个新的盼望，就是我知道我的归处。
对，还是我们说那句话，一个与神同行的人，
嗯，
一个被主更新了生命的人，
嗯，
并不意味着他在这个世界上会有什么样的成就。
嗯，
但是在他的身上仍然有一个在这世界上非常伟大的奇迹，就是他从一个罪人，从一个注定要灭亡的人的身份转换为神的儿女。
嗯，
他能够与神同在，这本身已经是奇迹本身。
对，
嗯，当然我们说到以诺，绝对不只是我们所提到的生儿育女与神同行300年那么简单。
嗯，
首先第一个，我们知道他65岁生了马土撒拉。
嗯，
而马土撒拉这个名字，它预示着审判的来临。
对，
就是洪水的灭世。
嗯，
由此我们可以知道以诺跟神的关系是非常好的。
对，
甚至我们也可以以此判定神赐给了他的儿子马土撒拉这个名字。
嗯，
借此来警醒世人。
我相信就是在这些平凡的诸如生儿养女的这些日常生活当中，
嗯，
可以让以诺 也可以让今天的我们去活出近前的生命。
对，而且呢，我们必须要说的是，以诺的存在感或者说有关他的记载之所以这么低，其实主要是因为现代圣经收录的问题，只有66卷书。
嗯，
但事实上还有次经。
嗯嗯，
还有有关以诺的记载。
嗯，
从哪里我们可以看到？犹大书就可以看到。犹大书的开篇第一章14节，犹大就说，亚当的70孙以诺曾预言这些人说，看哪，主带着他的千万圣者降临，要在众人身上行审判，证实那一切不敬虔的人所妄行一切不敬虔的事，又证实不敬虔之罪人所说顶撞他的刚愎话。
嗯，
也就是在耶稣的门徒的那个年代，他们仍然可以读到有关以诺的一些预言和故事的记载。
当然呢，在希伯来书也有对以诺的称赞。
是的
啊，他说以诺因着信被接去，不至于见死，人也找不着他。
嗯，
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了，只是他被接去以先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
对，
所以我们看到的是他与神同行300年，然后被接去了。
嗯，
但是呢，他说他被接去以先呢，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
嗯，
我觉得这是对一个人极大的称赞。
是的，
我也觉得这是值得我去追求的事情。
没错，尤其是对于以诺来说，在当时他那个处境底下，我们可以想象，直到赛特的时候，
嗯，
人们才开始求告耶和华的名。虽然我们知道他们是亚当的儿子，也就是说从赛特开始，以挪士等等这些，他们求告耶和华的名，但是独独只有以诺，他真的跟神建立了人们所难以想象的关系。
他真的在这样去做。
对，
他认真的去对待跟神之间的关系。
是，
他不是很敷衍的。
对，
我觉得这给我一个非常大的提醒，就是我今天也要如此去对待我的信仰。
嗯，尤其是我们看他的家族传承来看，
嗯，
他的儿子马土撒拉，
嗯，
马土撒拉的孙子，
嗯，
挪亚，
对，就是挪亚，挪亚就是迎来了洪水时代。
嗯，所以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上帝更看重的是我们在他面前的那颗心，而不是我们具体做了什么行为。为什么我们常常提醒不要用属世的眼光框住了我们生命的成长，就是因为一旦我们带着属世的眼光，我们总试图证明什么，或者说成就什么样的丰功伟业，以此在神的面前去换取救恩。但事实上这本身就不是神的心意。神要的不过就是我们的一颗心，无论在任何的时代都是一样的。
嗯，是，我是很喜欢这个圣经人物，也很喜欢用这个视角去探讨一个平凡人如何在我们平凡日常的生活当中去践行信仰，去活出敬虔。虽然圣经当中对以诺的记载非常少，但是它是一个丰碑，它是一个标杆。
是的，
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我们也盼望可以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面去与神同行。
是，
好，那今天非常感谢你的收听，我是张凡，
我是李诺，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会。
因你与我同行，我就不会孤寂，欢笑是你同喜，忧伤是你共情，因你是我力量，我就不会绝望，困乏软弱中有你慈恩，我就得刚强。经风暴过黑夜，渡阡陌，月洋海，有你手牵。